好啊，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要交通的话题呢是约押的悲剧和教训。在旧约当中呢，大卫王的元帅约押，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这个人呢，他既有军事天才，也有政治权术。他认识神，但是呢，经常自作主张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约押曾经是大卫忠心的下属，但是也深深的伤害了大卫，以至于大卫嘱咐儿子所罗门一定要除掉他。那么看一看约押的成功、他的罪过、他的结局与他的个性和价值观的关系，那么看看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和功课。正所谓的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约押是谁。约押呢，他有两个兄弟，亚比塞和亚撒黑，他们的母亲希路亚是大卫的姐姐，所以呢，约押三兄弟是大卫的外甥。约押的年纪呢比大卫小一些，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约押他的名字的意思呢是耶和华是父亲，那听起来是不是很近前呢？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总与这个名字相称的。那么因为亲缘关系，约押很早，也就是在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就已经追随大卫了，那可谓是老部下和嫡系了。约押经历了大卫流亡、统一以色列，再到大卫统治结束的整个过程。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超过40年，他死的时候呢年过60。约押他作战很勇敢，英勇善战，居功至伟，而且精明能干，组织能力很强，足智多谋，行事果断。他多次参与并打赢了以色列敌人的关键战役，打了很多的胜仗，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那么他在军队当中有极高的威望，长期担任大卫军队的统帅。长期担任军队的元帅也使得约押养成了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性格特征。当机立断、雷厉风行本来是军人在战场上的作风，对于赢得战争至关重要，但是呢也使得约押养成了目无上级、胆大妄为、傲慢抗上的习惯。约押性格的另一面就是狡猾诡诈，有极强的复仇心，为了自身的权位不择手段，视权如命。因为报复和嫉妒，约押甚至擅自谋杀了大卫的元帅亚尼尔还有亚玛撒。那么为了讨大卫的喜悦，他帮助亚沙龙与大卫团聚，后来呢又出于政治考量，不顾大卫三令五申，断然杀死了亚沙龙。可以看出约押性格的复杂与矛盾，他是一个有多面性格的人。按理说，按照约押和大卫的亲缘关系，他应该是大卫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靠的忠心耿耿的部下，是王座的基石。约押一生跟着大卫东征西讨，他的成就都是在大卫的领导下取得的，他的尊荣、地位、财富等一切都是来自于大卫的封赏，他应该始终与大卫一条心才对。实际上约押对大卫是既忠心又不够忠心，在某些关键时刻 他往往不那么听话，符合他的利益的时候他就忠心，否则就不忠心，一切都是以自身利益为考量。大卫一生呢仁慈宽厚，但是却犯下了与拔示巴犯奸淫、谋害她丈夫乌利亚这件重罪，而且呢证据是落在约押的手中，约押因此反过来以此为王牌挟制大卫，敢于违抗大卫，成了令大卫头痛的人。君臣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和忠诚，最忌讳的是抗命和背叛。那约押一再胆大妄为，多次突破大卫的底线，大卫虽然无可奈何，但是却嘱咐儿子所罗门处死了约押。约押的一生呢，充满了矛盾，他既忠诚又悖逆，既勇敢又跋扈，既聪明又狡诈，既有荣耀又有悲剧。他认识神却不敬畏神，对于约押来说，国家重于亲情，政治高过道德。约押智勇双全，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是以色列人的元帅，战场上的英雄，但是呢他却被权力欲望蒙蔽了双眼，最终为了自己的欲望和罪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实在是可惜。愿我们从约押的身上学到功课和教训，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好，在我们评价约押这么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先看一看约押的功绩才算公平，对吧？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攻取耶路撒冷。我们来读两段经文。第一代是历代至上11:6，历代至上11:6。历代至上11:6。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我们再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5:6-8。撒母耳记下5:6-8。撒母耳记下5:6-8。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话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这两段经文讲的都是攻取耶路撒冷的故事。在大卫的设想当中呢，耶路撒冷将是统一王国的首都，还有将来圣殿的所在地，所以呢大卫要拿下它。 这里啊，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他的意思是说啊，我们只需要瞎子瘸子就可以把你打退啊，这个是耶布斯人的夸口。水沟呢，可能是从那个基逊泉引水入城的那个涡轮竖井，就叫 Warren's Shaft。这里的图片显示了这个涡轮竖井的位置，还有水道里面看出是什么样子啊。那一张是大卫的城啊，那个西安就是原来就是指耶路撒冷南面的山丘，后来被用来代称整个耶路撒冷城。那么圣殿所在的摩利亚山也被称为西安山。西安的宝藏意思是西安的要塞，被大卫攻取之后呢，被改名为大卫的城。那么大卫和以色列人到了耶路撒冷啊，那个时候还叫耶布斯，是属于耶布斯人的城池。耶布斯人十分自信自己的城是易守难攻，牢不可破，所以轻蔑的嘲讽大卫说我们只需要瞎子瘸子就可以把你打退啊，你绝对进不到这个地方。那么大卫呢，也用瞎子瘸子来反讽耶布斯守军挡不住自己。大卫发现可以从城的秘密地下水道攻进城里，于是就宣布谁愿意从地下水道先上去攻打耶布斯人，谁就可以做元帅。那约押呢，就应声而出，一马当先就先上去英勇作战，就率先从耶布斯人的水道展开进攻，为攻克耶路撒冷立下了赫赫战功。大卫就赐他高位，立他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约押是一个勇士，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人。那么他的统帅之才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约押在与亚门人征战当中的表现。好，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十章六到十三节。撒母耳记下十章六到十三节，撒母耳记下十章六到十三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和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两万，与马加王的人一千，陀伯人一万二千。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带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和的亚兰人、陀伯人并马家人并在郊野摆阵。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塞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 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历代至上19章6到7节。历代至上19章6到7节。历代至上19章6到7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1000他连德银子，从美索不达米亚、亚兰、马加、索巴雇战车和马兵，于是雇了32000辆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这两段经文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和亚门人还有他们的亚兰雇佣兵征战的故事。起因是亚门王哈嫩羞辱以色列使节，就是等于正式宣战。那么亚门人呢，他们付了巨款从美索不达米亚、亚兰、马加、索巴雇了战车和马兵，包括呢步兵33000人，战车32000辆，这样庞大的雇佣军就是要发动消灭以色列的全面战争。伯利和索巴和马加都是亚兰人的国家，当时亚兰人还没有统一的国家，就分成了相互独立的城邦，由诸王统治。陀伯呢，它是位于以色列的东界和亚门的北界之间，亚门人守城，亚兰雇佣军安营就在拉巴以南约6公里的地方，就是适合战车展开的那个米底巴旷野，从后面攻击以色列人。这个就是关系到以色列生死存亡的一战。那么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带领勇猛的全军出击。这里勇猛的全军，他不是一般的民兵，而是职业军人。大卫呢，他是把以色列军队的精华交给了约押率领，可见大卫对约押的器重和信赖。约押果然没有辜负大卫的信任，他看出敌方前后包抄以色列军队的意图，就分兵两路，自己带领精兵去攻击训练有素的亚兰雇佣兵，其余的兵就交给弟弟亚比撒去迎战亚门人。那么这一次战役呢，约押留下了千古名言来激励士气，就是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约押知道当尽自己的本分，刚强做大丈夫，知道这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决战，而结果呢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说要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只求神的旨意成就。约押在此战中的表现是堪称完美， 他既表现了气吞山河的勇气，又展现了卓越的军事和统帅之才和对神的信心，为以色列赢得了生存之战。同时呢，也可以看出约押是认识神的，有时候也是信靠神的，只是在大多数时间他更相信自己用刀剑来解决问题。这是小信的人的普遍做法啊，我们呢何尝也不是这样呢？他对神的敬畏呢，在后来数点以色列人数这件事情上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好，约押的下一件功劳就是劝阻大卫数点民数。我们来读一下历代志上21:1-4。历代志上21:1-4。历代志上21:1-4。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旦，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从别示巴直到旦，这个是代指以色列全境。激动大卫原文是煽动大卫攻击他们，这个表明呢，神特意要借着这个事件来管教以色列人。神不试探人，实际上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但是神并没有阻止大卫。那么为什么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呢？就是当大卫的国度被神保守祝福，国力日渐强大，仇敌大都被征服，大卫内心里的骄傲也渐渐增长，以色列人也日益傲慢自信。神曾经吩咐摩西两次数点以色列人，第一次呢是为了准备征战，第二次是为了进迦南分地业。但是以色列现在安享太平，也不必分地业，大卫数点以色列人是为了炫耀国力，自我欣赏。因此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一方面要暴露大卫骄傲的本相，一面呢也要对付百姓肉体的骄傲。好，我们再来读一下耶利米书33:13。耶利米书33:13。耶利米书33:13。在山地的诚意，高原的诚意，南地的诚意，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诚意， 必再有羊群从属点的人手下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呢，只有主人才有权属点自己的羊群，只有神才有权属点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任何不是神吩咐的属点都干犯了神的主权。那么在王国上下一片沾沾自喜的氛围当中，约押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对神无谓的挑衅会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灾难，所以加以劝阻。一方面，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杀人；另一方面，他又非常的冷静和理性，可谓是难得的将帅之才。但是呢，即使像大卫那么属灵的人，一旦骄傲起来，和世人一样固执己见，不纳忠言，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一意孤行，终于得罪了神。所以呢，历代至上21:14告诉我们，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真的是可惜了约押的忠心。以色列人遭受如此大的灾祸，在约押看来是大卫一手引起的，他不在心里埋下对大卫不满的种子是不可能的。有趣的是，约押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打了折扣，圣经记载他厌恶这个命令，所以故意没有数点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我们来读一下历代至上21:6。历代至上21:6。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属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这个呢，这经文显示出他在性格当中圆滑而且具有反骨的一面，就说他既维持了表面的服从，又在暗中呢保留了自己一点意见，就自己的一点自己的意见。这个呢也是我们通常对神的态度的一个写照，有条件的服从，但是往往为自己保留一点自留地。以上呢我们又看到了约押对神的敬畏，还有对王国和对大卫的忠心，但是这些仍然没有概括约押的全貌。他之所以受大卫器重和信任，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智慧，尤其是他的情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他是如何讨大卫喜欢的。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件事情，就是攻打亚门的拉巴归尊荣给大卫。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12:26-30。撒母耳记下12:26-30。 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六到三十节，约押攻取亚门人的金城拉巴，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又嵌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这里水城呢，就是指保护水源的堡垒。古代中东的城市呢，通常是建立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需要从地势较低的城外引进水源，所以通常建有水城加以保护。约押首先攻占水城，作为攻占拉巴城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个就足见他的军事才干了，因为水源被切断，拉巴城的陷落也就指日可待了。本来呢，约押是可以直接夺取拉巴城的，并且冠以自己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功劳和荣耀。但是呢，他做出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决定，把这荣耀让给大卫，谦卑的请求大卫亲自来夺取拉巴城。这个不是常人能够做出的决策，因为人的天性就是追求人前的荣耀，来满足自己内心的骄傲。但是约押在唾手可得的胜利面前，却保持了极其清醒的头脑。他的眼睛不仅是盯着战场，也盯着后方的王宫。他明白，无论他取得多大成功，他的前途和命运终究掌控在大卫手中，取悦大卫比取得战功更重要。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约押的情商极高，善于揣摩上意，聪明绝顶，富有智慧，有很强的自控能力。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善于与上级相处，是一个职场高手。可以说，在大卫的国度的发展过程中，约押立下了累累功勋，为大卫王座的稳固居功自伟。一个英勇善战、智勇双全、敬畏神、完全可靠又体贴王的心意，又是亲侄子，在人看来，这样的约押对于大卫来说，简直就是德才兼备的得力助手，嫡系中的嫡系。那么二人之间的相处与配合呢，堪称珠联璧合，完美无瑕。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这个 part one 这部分就到这里为止。下一次我们来看一看硬币的另一面。